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在这里有乐意，还有
姚健，
我们一起来和你周末栏目学习谦卑。这里是真道分解，欢迎你收听。哎，杨牧师啊，
对，
我们真的认真要去锻炼一下我们的记忆力了。
为啥要谈记忆力？
真的要派用场了。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第一二集呼吁他们来背诵圣经吗？那么黄姊妹她就举手了，她还问我们是自己选还是我们选，我就告诉她自己选。然后她呢也开始背诵，而且也跟我们分享那些经文给她的体会呀、
啊。非常有意思啊。
那我就简单啊、复述一下。黄姊妹在留言板说，看到谦卑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品格如此美好，至高无上，还是愿意抚救心灵痛悔的人与他们同居。她说呢，当我自己痛悔的时候，就有支取力量去行出来。我那时候呢，跟神的关系就会是相通，可以称神为亚巴。但自己骄傲的时候，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想想神的谦卑，就会有决心去面对。然后他特别提出箴言三章三十四节，是你讲过的，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他谢谢你给他这一句经文，他说他就明白，当不愿意胜过骄傲的罪的时候呢，神会管教我，早晚也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为何要应着景象被迫学习了，不如主动接受神要我们学习谦卑的礼物。
这个黄姐妹都很厉害，她的说话就表达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来谦卑。她相信在生命中仍然难免有硬着的时刻，
就是硬着景象的时候，
对对对，但不改变依然是神的爱，因为神所爱呢，他要管教我们。哎，非常有意思。
杨牧师，你就简单为黄姊妹以后努力学习谦卑来祷告好吗？
感谢主，也让黄姐妹的分享鼓励我们做主持的，也让我们这个谦卑的主题在预备分享的时候都得到回应，好像更多黄姐妹这些听众鼓励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你的恩手，来带领我们更多的学习你的谦卑。我们也求主祝福这个节目和每一个听众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牧师的祷告。那黄姊妹你加油哈。那我们呢之前已经听了四位谦友啊，哈哈，他们的事迹和特色。
乐意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走过啊，摩西啊、大卫啊、约伯跟玛利亚、啊，
他们
四个谦虚的朋友。
朋友，对，今天另外一个哇，不得了了，这个谦友就是施洗约翰。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啊。我愿向你，可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不怕，姚谦牧师和你同行，让我们一起
同研经学谦卑。
施洗约翰的谦卑之处哈，我们尝试用以下的短句来表达。那牧师，我们一人一句哈。认清身份，
确知使命，
引介基督，
甘于衰微，
结果就蒙主抬举。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先看认清身份，约翰很清晰知道自己他不是谁又是谁，对吧？
他知道自己不是基督，只是基督的仆人而已。那么他也说啊，他不是基督啊，这个很清楚呢，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啊，十九节是这样的写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么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哎，你是谁？” 二十节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了，明说我不是基督，那很清楚了。二十节他们又问他说，哎，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哪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么约翰也说他只不过是仆人呢。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24-28节，哎，乐意你念念。
哦，好啊。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在当时我们都知道解鞋带是奴隶的工作，但约翰居然说自己连替耶稣做这个工作也不配，真的是非常夸张。
所以呢，这个都是施洗约翰啊，第一方面我们说他真的是认清自己的身份，他不是基督，他不过是仆人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说要谈谦卑，从他身上学呢都非常有意思。
就是要认清自己究竟是谁。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从施洗约翰身上呢，看见他的谦卑，就是他确知他的使命啊，这个是也非常重要，不但是身份认清的问题了。他知道自己的出生就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是为主耶稣啊来准备道路的。那么也是约翰福音一章呢，如果我们从22节哪里念就看见。于是他们说，哎，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这个他引旧约以赛亚书40:3所说的。那么约翰就知道自己就是做主的先锋，有先知的预言。如果我们回到新约约翰福音3:27，当有人告诉约翰很多人往耶稣那里受洗的时候呢，约翰的回答就反映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哇，这一节重要的经文3:27，约翰福音啊，那个乐意也念。
好啊好啊，约翰福音3:27，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啊，他就知道什么都是主所赐的啊。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再强调哈，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所以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主的先锋哈。在这里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知道自己要为耶稣基督来传那个赦罪的道理，准备人心，对吗？因为他在约旦河外替人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是呼吁人要悔改，做行为与悔改相称，就好像是已经准备人心来听耶稣的道。
所以呢，施洗约翰啊，我们很快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谦卑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份跟自己的使命也有一个很清晰的掌握。
不是，我在想，其实你自己去催累自己可能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做，不好意思，但是在约翰的情况是这样，其他人其实已经挺支持他了，都很多人到约旦河那边，他那边去受洗，又比较尊重他。我们知道他也是爱色尼人，对吧？是一些进修的人，有一个教派，所以如果人家误会你是基督，就很大的引诱，因为不是自吹自擂，不是自己提出，而是人家奉你为一个高位，很容易就会将错就错，含含糊糊的去回应啊。但是他就很有勇气，他就明说我不是。哇，你觉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清醒啊？面对人家那种就是想问清楚他哈，因为是犹太人领袖派来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清醒说出自己不是他们所想那么崇高呢？
我觉得施洗约翰呢，他的出生，如果我们翻看他父母辈，他们晓得自己的儿子的来临呢，都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预告安排的。 所以这方面施主让可能从小就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不愿吹捧，或者说不会人捧他，他就你刚刚用于将出就出，就当自己是，他一定不会
顺水推舟嘛，他不会。
对对对
对, 对，哎，我非常同意。我特意看看路加福音，我就看到当他出生之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不是受圣灵感动嘛？
对对对，
一章大概哈，我不全读，大概就是说，将来这个孩子是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准备他的道路，所以撒加利亚他受圣灵感动都有这样的看见，可能他也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教育孩子啊，你是那位要来的至高者的先锋啊，可能我猜也是常常有教导他。那牧师啊，现在看到施洗约翰这两个特点啊，会不会让你想起自己人生某些经历，或者有一些你个人的体会？
哎，这个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其实大学毕业就没有进到这个哇，这个
社会
大染缸，有人说
就马上你就去当传道人，
所以呢就你说哎，不是太好了，今天这个世界就觉得你都根本都没有什么经历过社会的经验。但是我就看诶，这种类型，我这种类型的人就比较轻易色。
比较清新的吧。
清新，全心全意来服侍主。所以你说诶，有没有怀疑自己的使命啊，是不是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呢，就很早就是这回事。
没有迷茫。
没有迷茫。也没有人怎么捧你呢，其实传道人有什么人捧你啊，事实上的人根本都不会。
我
你捧我在电台做节目而已了嘛。
所以可能这样清晰反而你面对的诱惑也比较少。
也可以这样说，比较宅而已了。我觉得也是很宅，不是很阔的经验。但是这个有它的好处，好像施洗约翰他就是一心一意，他晓得他的来临，他的存活就是为着预备主耶稣出场嘛。
所以他就是在旷野吃着蝗虫野蜜，专心的准备主的道路。
经过烈火的淬炼，你必炼我如同金晶，葡萄枝经过修剪，必会收获满园。小故事与我有益，为要学习你的履历。小杂鱼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比星光，我比衰微，
施洗约翰第三个我们说他谦卑的特色哈，就是引介基督。约翰知道自己只是基督的先锋，他就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任务，向人介绍谁是基督哈，就是介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29-34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牧师，请你解释一下。
这段经文呢都很多遍出现 这个是神证明是神的儿子，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怎么样等等，这个就是说约翰知道他来临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耶稣出场。他指出耶稣的神性啊，三十节哪里说他本来在我以前的嘛，这个就是约翰很清楚晓得耶稣的身份。那么二十九节他也指出耶稣的使命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耶稣是作为赎罪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而且他也要以圣灵来施洗啊，圣灵施洗这意思就是来要可以更新人的生命。所以呢，是约翰这个介绍引介基督出场出来呢，是非常重要的。他本来就已经在耶稣之前呢做施洗的功夫嘛，现在他晓得，哎，那个在我以后来的这位耶稣呢，比他更重要，带来给世人的福分更大。
这是神的羔羊，听的人呢，跟我们现代人听的是不同的感受的。
对，所以这个赎罪的羔羊在那个时代呢，对他们的领受呢就特别深刻。那么还有，不单是这个约翰福音一章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七到八节呢，哪里说，诶，他就是约翰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这个意念我们上个经段已经碰过。但是从这段经文看到呢，约翰指出耶稣的能力啊，并且同时指出耶稣的使命比他更大，他就是那位差遣圣灵来更新信徒生命的一位啊。这个在整个约翰福音，如果我们往后念下去呢，特别念到十四章、十五、十六章，哪里就提到圣灵把威士的来临。
所以圣灵给你们施洗，意思是说他差遣圣灵来更新信徒的生命。大家就不要想到太神秘哈。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圣灵的施洗就会想到很多东西哈，我们大概这里就解释过了哈，是差遣圣灵来更新信徒的生命。那么牧师他的第四个特色，约翰就是甘于衰微，哇，这个我特别佩服，特别感动啊。
这个呢不单是你特别感动啊，姚谦可以说我进电台他们要我来介绍自己呢，我如果再翻看那个十多年前写下呢，也是施洗约翰节里呢那有名的八个字。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节哪里记载啊，我常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二十九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也喜乐满足了。哎，那么请乐意念出最后有名的八个字。
谢谢你让给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里的衰微原意的意思呢，乐意特意去看看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越来越不重要 diminish 或者是使降卑减弱的意思。那约翰说他喜乐满足的原因居然是看见新郎，就是耶稣哈，是比喻哇，看见新郎他就喜乐了，哪怕明知自己的重要性会给耶稣比下来，别人对他的注意力会越来越减弱，他的风头啊会越来越暗淡，他还是说出这样的话。哇，牧师啊，我们能有约翰的气度吗？
哎，很不容易。约翰不介意他慢慢变得更不重要，反而呢
预知预告自己的不重要，
对对，预告自己不重要，越来越衰微，但是他喜乐看见耶稣出来的时候比他更强大。那么我觉得你问我有没有约翰的气度吗？真的都没有，我们都是嫉妒人就多过看见他人比自己好呢，我们就很开心。但是这里也表达一个真正的真理，就是真正谦卑的人呢不会感到自己呢在人群中间哎呀没有那个位置呢他就不高兴。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可以做到，就是因为你清楚自己是谁了。好像约翰他就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生出来就是基督的先锋， 所以当他知道基督兴旺，他就可以接受自己的衰微。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个人应该找到神给他的很清晰的位置，那他就会减少对别人的嫉妒。
嗯，这个一定。而且越年老呢，好像我们这个年纪慢慢都所谓 aging， 都、
变老，
变老，
衰老。
那么越衰老呢，就越感受到，哎，自己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以前那回事。
嗯，
我们也甘于这样呢，都不容易的。
嗯，
有一回呢，我参加一个聚会，一个退休的校长，他公开、分享，不一定是做见证。
嗯，
他说以前我是校长，
嗯，
哇，什么都很重要，忽然间一退休呢，感觉到自己都不晓得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哇，这个是弟兄啊，他都很谦卑。他就发觉，哎，忽然间明白自己的存活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说，牧师，我们早点做好准备，我们早点就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神的儿女，那就好一点。不要老把自己跟一些地位啊、职称啊，或者是这些世界上的一种的给你的阶级来捆绑，对吧？
嗯，
我们应该天天告诉自己，我是神的儿女，非常宝贵。
如果每一个人都懂得像乐意这样想呢，天下太平了。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样操练操练自己。那么吊诡是什么呢？吊诡就是当约翰这样自动降杯，甘愿退居幕后啊，第二线甚至第三线、四线、五线，让基督成为焦点，结果他就得到耶稣的点赞和高抬了。那我读读马太福音好不好？然后牧师你解释一下哈。
嗯，
马太福音十一章九节开始哈，是这样说：九到十一节，那是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准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哇，牧师啊，首先我代表听众朋友发问一个疑难。我觉得耶稣的话很有趣，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这个容易理解，要明显就是赞美这个施洗约翰，对吧？很难得。
嗯，对对对对。
但是后面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怎么解释呢？
哇，这个都是有时候算是问题经文，就是我们念来念去都不是太明白。我的理解是，哎，耶稣来的时候是那个天国真正临在人间那个新的时代。
对，
那么是约翰还是你可以说新旧约过渡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属于旧时代，
还没有完全看到天国的实践。
在新时代里面呢，在天国里最少的就是你跟我了。
对啊，
我们跟从耶稣的人，在天国里的弟兄、天国里的仆人，都比旧时代的最大的先知，好像施洗约翰更大。就是说新的时代来临，救恩的出现呢，那个影响力呢就取代了旧时代。
那其中一个最大的明显就是外族人，像我们啊，中国人也可以得到救恩啊，很多人看到天国的传开啊，世界各国都可以听到福音啊，这些都是施洗约翰那个时代没法看见的。
对
吧？
对对对对，
福音变传啊，还有就是当代的信徒啊，当代的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还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今天耶稣也复活了，哇，这些这个施洗约翰都没有机会见，当然他也得到很大的赏赐哈，就像旧约那些忠心爱耶和华的人，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眼界好像更开拓，看的那个图画更大。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把复活的这个真理、天国的重要的道理带来，那么旧约的人对复活是什么回事的根本都没有完全的理解嘛。嗯，
哇，突然觉得自己很荣幸，
很蒙福。
对。邀请听众朋友和我和杨牧师一起来想象一下，约翰当时已经下在监牢中，多半也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了，因为很快希律就把他
砍头
对杀了。他所以他才派门徒去问耶稣究竟他是不是基督哈，好让他去的也安乐，对吗？那结果呢，门徒就把耶稣刚才说那番话转述给他听。哇，牧师你想想，圣经没写，但我们就有想象的空间，你觉得约翰听见刚才那番话他有什么反应呢？
强如施洗约翰的心情当时一定也有矛盾的，但是我说强如他，就是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坚强，
这他也要伟大的信心，但是面对自己的命运好像要被杀在前头，他可能也有疑惑的，他是人呢、所以呢这种矛盾因着耶稣的说话，你听到死人复活啊，我来了叫人的医治等等呢，
然后天国你这小的都比你大，但是富人中你是最大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施洗约翰，不是猜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我也一样一定会有矛盾，但是耶稣这样表达就是解惑了，把他的疑惑除去，
应该死得安乐了，对吧？
他是为主殉道，
殉道而死。对，我不要讲得这么难听，他是殉道也殉得很放心，很安乐，很释怀。
对，所以如果施洗约翰留下这个八字名言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是有意思，有正确的理解呢，在监牢里他应当很安慰。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施洗约翰
认清身份，
确知使命，
引介基督，
甘于衰微，
盟主抬举。
真道分解团队
和你一起学校施洗约翰，一起学习谦卑。
牧师，我们和听众朋友再重温一次，这一次有关施洗约翰的那个口诀好吗？
乐意，最喜欢这个认清身份，
确知使命，
引介基督，
甘于衰微，
盟主抬举。
那就问听众朋友哈，对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自己有什么深刻的体会？谈谈你的人生经历。今天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一起分解真道，一起学习谦卑。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